水滩清吃，水闷水浮，水愤水恨，水急水坚，水狂水惨，势力所专，无有离心能受此方。何故浮于星星之内，起诸烦恼？这是文殊的问。文殊菩萨问当时九位名字叫做首的菩萨当中的这个法首菩萨，为什么要问法首菩萨呢？按照大书的解释说，因为这一章的道理呀，是说明修行的方法。修行方法呀，就是要以行为首了。说明修行要以行法为首，修行的方法为第一啊。所以因此要问这个法首菩萨。法首他通达一切佛法，也依法修行啊，这个得到广大的佛法的受用，他能够答复这个问题。所以文殊啊就提出来问法首菩萨。言字下面啊就是文殊的问的话。佛子是菩萨与菩萨之间彼此的尊称。文殊尊法首菩萨说佛子，因为要问他下面的问题呀，所以先称一声佛子，这是对法首的尊称。如佛所说，若有众生受持正法，悉能除断一切烦恼。这是按照佛法的真义呀提出来。如按照的意思，如佛所说，是照佛的说法内容的道理表现出来的意义来说。如果世间上有众生，他听过佛法以后能受持佛的正法，受持两个字怎么讲呢？受心灵起意，内心领纳这个道理接受佛所说的法义深深的体会了解，这个叫做受。持意而不忘常意在心中，不会忘掉所听到佛所说的法。慧愿法师的解释就说，受以恒贯不失叫做持。他说接受了佛法以后啊，恒常按照所闻到的佛法去观察，去用功修行，任持在怀不失，这就叫做持。那么简单受持两个字啊，接受到佛法以后念念不忘，努力思维，努力进修，这就叫做受持受持什么呢？受持正法。法如果有不正确的或者偏于任何一边的，那就不叫做正法就成为邪法了。邪者不正，不是正确的佛法，那就是不是正法了所以正法与不正确的邪法不同的地方很难分界，很难了解。在佛法里面有正确的了解，了解有所谓正知正见，知见正确，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具备正见那么他闻到佛法 才会成为正法，才是正法。那么这个法的正不正呢、啊、与听的人的内心思维了解很有关系。所以古德有这么一句话说，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成邪。有些附佛法外道他也在说法呀，他说的也是佛法呀，他也在讲金刚经啊，可是你要知道他讲的不是佛的正法，邪人说正法呀，正法亦成邪。明明是正法，可是因为他内心的思想不正确啊，他没有把定佛的正法的目标，那么凭他所了解的以外道思想去体会，那么结果就变成邪法了。所以邪人说正法呀啊，那么正法也就变成邪了。例如我们佛法里面有般若心经，这个般若心经它是大般若的精髓啊，啊，全部大般若的精要，也就是整个佛法的心要。可是由外道啊，他把这个心经啊就升起分别啊一种邪解。他说心经有内心经外心经啊，他说佛教里面有字的那个心生般若波罗蜜多的那个有文字的心经，那个叫做外心经啊。但是我们有点传的方法是内心经啊，我一点那、啊、你就得到了，那个叫做内心经啊，没有文字的，这是外道的说法。这个跟佛法完全是两回事啊。心经里面并没有再说什么内心经外心经，心经明明向内心求的道理，可是他偏偏把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说的这个心经叫做外心经，他用额头一点的那个点传方法，他叫做那个叫做内心经啊，这个笑话大啊！这就所谓啊，邪人说正法呀，正法也就成邪了。又有一句说，正人说邪法呀，邪法亦成正。如果他内心思想正确，以佛法的立场来说一切法，那么就是邪法呀。到了正法的人的内心中也会成为正法的。所以说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成真啊！你看我们高僧大德的古德的祖师当中有许多解释外道教典的，他用佛法去解释啊。寒山大师啊，他解释这个庄子啊，庄子那边啊，他也解释老子啊，可是他都是以佛法的立场来解释这些道理。偶一大师他有四书的解释，他都用佛法去解释这个大学中庸啊，论语孟子啊，处处都提出这个佛法的内容来帮助了解四书的内容。他甚至用周易，他还用禅的意义来解释，所以偶一大师有周易禅解啊，周易不是佛经啊，可是他可以用禅的道理呀、啊、来解释周易，题目就叫做周易禅解啊。这就是说正人说邪法呀，邪法亦成正啊。所以现在这里所说的正法是指的佛所说的知见正确，能使人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的法，这就叫做正法。现在简单归纳一句啊，所谓正法者，就是能够使人修学之后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度众生，这个法就叫做正法。所以如果世间上有众生受持佛所说的正法，按照佛经里面的道理说， 既能除断一切烦恼，悉通通了，通通都能够断烦恼，能够除去烦恼，了断烦恼的这个种子，悉能断除烦恼，就是通通整个佛法，无论你大圣小圣啊，或偏或圆，它都能够使人断烦恼，所以叫做悉，就龙藏龙藏，通通都能使人断烦恼，既然佛法佛的正法能够使人断烦恼，下面问题来了，这是正义啊，佛法的正义啊。文殊提出来问法首菩萨的问的疑问说，何故佛有受持正法而不断者？何故？正是正问词。为什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为什么？何故？为什么？为什么我也看到有些人呐，受持佛的正法，他也在读佛经啊，可是他的烦恼并没有断啊。所以说，何故佛有受持正法而不断者？就是他纵然受持佛的正法呀，可是他的烦恼并没有断呐。没有断，如果保持原样，还不算多大问题耶。可是问题更严重的就是，闻了佛法以后啊，他的烦恼反而增加了，反而增加了。怎么增加呢？接下去他就说，随贪嗔痴，随慢，随福，随愤，随恨，随急，随奸，随狂，随馋，这都是烦恼的名词了。学过唯识，唯识白法里面五十一个心所法，烦恼的种类有根本烦恼、随烦恼，根本烦恼六种，贪嗔痴慢疑，不正见也叫做恶见，这六种是根本烦恼，就是实识，随烦恼有二十种，小随、中随、大随。小随十种，中随两种，大随八种，合并起来随烦恼有二十种。按照唯识白法心所法里面的烦恼心所有二十六种，根本烦恼六种，随烦恼二十种。现在经文里面所列出来的烦恼名词啊，有十一种。这十一种烦恼名词当中啊，有四个是属于根本烦恼的，贪、嗔、痴、慢，这四个都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贪、嗔、痴、慢这四种根本烦恼，经文里面都列出来，随贪、嗔、痴、随慢，这是根本烦恼。随福以家呀，是随烦恼，随烦恼，随烦恼，这里列出来的都是小随烦恼的一部分，小随烦恼当中列出七种来，那么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标列吧，举出这些例子比较显明的吧。那么关于贪嗔痴慢本来是根本烦恼，为什么这里叫做随烦恼呢？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的解释啊，他解释这个本来是根本烦恼，而经文叫做随烦恼啊，他就引证这个阿毗达摩杂集论，杂集论第七卷里面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一切烦恼都叫做随烦恼，就随众生心而起的烦恼，所以叫做随烦恼。那么因为杂集论第七卷里面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所有的烦恼啊，通通都是随烦恼，都是随心升起的烦恼，因此叫做随烦恼。所以他就根据这个话来解释啊，说这里叫做随贪、随嗔、随痴、随慢。根本烦恼为什么叫做随啊？是因为杂集论里面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啊，所有的烦恼都是随心而起，所以都叫做随烦恼。那么这样子解释不就通了吗？不过 现在这里的水呀，不是烦恼的分类呀，不是越无意识所说的根本烦恼随烦恼的随来分别，它这个随呀是跟随的随，注意听哦，这个随是跟随的随，跟随原来有的根本烦恼随烦恼而起的烦恼，有听懂啊？这里说的是又在跟随原来有的根本烦恼随烦恼而升起的烦恼叫做随烦恼，是跟随原来的根本烦恼跟随原来的随烦恼而升起增加新的烦恼来了，因此叫做随烦恼，不是越唯识心所法里面的烦恼分类的根本烦恼随烦恼而说的，这是曰众生心中只要你是六道凡夫，人人都有六种根本烦恼，二十种随烦恼，这个一切众生六道众生都有的啊，只要你是六凡法界的众生，个个有这个烦恼啊，这是原来就有的。那么学佛本来用意就是要断这些烦恼啊，现在文殊的问话是说，嘿，很奇怪啦，有些人呐，他原来的根本烦恼随烦恼原来已经够充满在内心啦，那么学佛目标应当要断去这些烦恼现行种子啊，可是不是的，他学了佛以后跟随原来的根本烦恼跟随原来的随烦恼啊，他又升起烦恼啊，增加加一重的烦恼啊，这个跟随原来的烦恼在佛法中再增加一种烦恼，所以叫做随烦恼。意思就是说有人学佛他不但是没有断烦恼，而是烦恼反而增加了啊，而升起一种新的烦恼来了啊，因此之故啊，所以说随着原来的烦恼啊，他又升起烦恼，所以大书里面的解释说啊，有人受持佛法非为不断救惑，亦乃随解心证心增啊，但是有人受持佛法不但没有把旧有的烦恼断掉啊，不断救惑，惑就是烦恼，他学佛没有把旧有的贪嗔痴的烦恼啊，没有把它断掉，不但旧的没有断掉啊，亦乃随解心增啊，好奇怪了，他反而跟随原来的烦恼又升起新的烦恼，增加了，增加新的烦恼了，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啊，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有的，是有这种情况啊，他原来的根本烦恼随烦恼我们且不论了，他学佛之后跟随他原来的根本烦恼随烦恼又升起的烦恼，只根据经里面的十一种来加以说明好了。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呢，他所谓所增加这个十一种的烦恼啊，每一种只有一句四个字或五个字来说明，那么他很可能是根据他当时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在当时在学佛的人的一般情况，好的固然是很多了，也有少少啊良莠不齐的那一种油啊，升起这种情况来，所以他解释这个新增加的烦恼啊，第一随贪，随原来的贪烦恼在佛法里面又增加一个贪烦恼，贪什么呀？他说贪求名闻利养啦，贪求名利，佛法里面呢有名利可求啊，因为佛法里面有名有利可求啊，有些学佛的人他学了佛之后懂得佛法之后啊，他不但没有把原来的烦恼断掉，反而在佛法上 增加贪求名利的烦恼啊，贪名着利，有没有这个事实啊？有的。唐朝中叶，新两国是那个时候就看见已经是不少了，是有，所以他会说，随着原来的根本烦恼的贪烦恼，又在佛法上增加一个贪求名利的烦恼啊。所以学佛要破三观啦、啊，破三观，什么三观？尤其当法师的，有名有位的高僧大德，更要断的这个破除这个三观，就是名观、利观啊。名利两观，如果您打得破的话，最后还有一个恭敬观。什么叫做恭敬观啊？举个例子，多年前光复以后，在台湾有某一个地方去请某法师讲经啊、这个去请讲经的人呢、啊、也是太随便了，他到了法师那边，不晓得有没有和尚问讯，不得而知，顶礼是没有的，他就一开口就要请法师去讲经啊，某某地方来要请法师去讲经啊。这个法师望望他一看，好久才说出话来，不去啊，他不要去。那法师慈悲啊，为什么不去啊？你来请我讲经，连礼都不顶，讲什么经啊？你来请我讲经，连礼都不顶，都没有顶礼，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还讲什么经啊？不去。这是什么？这个叫做恭敬观没有破啊，因为人家来请讲经啊，没有顶礼，没有顶礼，我也不为名，也不为利啊，你供养哪多哪少我不问，我也不求名啊，但是你来请我讲经，连顶礼都没有，那我还去讲经吗？你对法没有尊敬，我不去，卖去都行，卖去了。这个叫做什么？所以有一位老法师讲经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恭敬观了，这是我是听来的，这些名姓不能指出来，这个叫做恭敬观啊。那么本来菩萨要做不请自由啊，人家不请，有机会还要去发心，何况是有人请呢？那么因为没有顶礼就不去讲经，好像说不过去，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恭敬观没有破啊。你不要以为当法师很容易啊，当法师不容易啊，必定要把这个名观、利观、恭敬观三观都打破了，然后你的法师才能当得好啊。所以《优婆塞戒经》里面说，说法有清净说的，有染物说的。假如你还带着名利，纵然说法也是染物，也把心地染污了。所以很平常了，贪名着利，为了名，为了利而来弘扬佛法，那也就错了，那是在贪烦恼上面又增加一个贪名贪利的烦恼。这也很平常啊，没有什么特殊的，众生嘛，既然他有贪心啊，他贪不是今天才贪啊，一向就贪嘛，当然有机会照样要贪啊，有机会嘛，可以贪，他就要贪。有名可贪的时候，就不妨贪贪名。例如说，照相的时候抢镜头，站在最前面。那么有利可图的时候，他就尽量要求利。供养当然是含信用兵啦，多多益善啊。那么越多越好。那么这样子，这个贪心就自然增加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学佛本来是求断烦恼，结果学了烦恼不但没有断，还增加了。增加什么？增加在佛法里面贪名贪利的烦恼，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这个不能细说，自己用眼睛去观察，耳朵听听，都会知道的。说出来就变成是非，这个不好说。那么只回反省自己，我们学佛有没有这种毛病啊？ 是不是因为原来的贪而又增加贪名贪利的毛病，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有就要改，没有加勉，只有往这个途径上，以自己啊回灌自己来下功夫，不要看别人啊，看别人问题就多了。这是随贪生起的毛病。第二，随嗔，原来脾气蛮大的，学佛了，学佛有脾气吗？嘿，脾气照样大。老实告诉你，我的脾气一样大。我学佛快要超过五十年了，实际上超过五十年，我的脾气还是一样大，脾气发起来还是连风脖子粗啊，气散，气细、那么很严重的情况，这个嗔恨心，从学佛到现在不但没有改，旧的没有断，不断旧货，旧的没有断，没有断旧的还增加新的，怎么增加新的？按照清凉国师的解释说，嗔所不解，了解的解，嗔所不解，按照他这四个字的道理来看呢、好像是在佛法里面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就生气了，为什么讲的那么深呢、弄得我都不懂了，我都搞糊涂了，前后都矛盾嘛，如果动了这个念头啊，那就嗔所不解了。你不反求诸己呀、你自己智慧不够啊，你是太浅劣了，你没有这个智慧求了解，你反而动嗔恨心啊。那么嗔恨所研究的法不能了解，不能了解而动嗔恨心，这个叫做嗔所不解，因为他的抄里面没有解释啊。按照这个句子来看了、就是在你研究佛法的时候不懂的，你没有怀惭愧心说，哎呀我真差劲啊，这个道理我为什么不懂啊，我真是个这个薄地凡夫了，这些道理我都不懂了，应当要生惭愧心才对，生起嗔恨心来说为什么说的那么深呢、弄得我都不懂啊，我这么大的智慧就不懂了，别人还有办法吗？如果是动这个念头就错了，那就所谓嗔所不解。这是第二。第三，随痴，随贪嗔痴，就是随贪随嗔随痴啊。下面两个字就是把随字略掉了。第三，随痴，痴迷惑的意思，迷惑，无明啊，迷惑。对道理不甚了解啊，那么按照清凉国师对于这个随痴的心烦恼啊，他四个字的解释叫做迷其自行啊，迷其自行，迷惑的迷，行是修行的行啊，迷失了自己修行的啊这个法门，或者对于自己修行的法门呢、他并没有了解，迷迷糊糊啦，人家念我就念，人家拜我就拜，人家跪我就跪啊。那么因此，那你问他念什么？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万魔斋嘞啊？那你问他，你为什么要拜佛？佛要你拜吗？嘿，万马唔斋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个要读经啊，人家读我就读嘛，反正学佛就是要读经啊，做一天和尚要撞一天钟嘛，那么当出家人就要念经啊，那为什么要念？你不要问为什么嘛，我就是不知道嘛，这叫做迷其自行啊，您自己修学佛法你所行的是什么你自己就不了解，莫名其妙的啊。那么别说是其他的，我们往往看到一些念阿弥陀佛的，你问他念为什么念阿弥陀佛，他也不懂啊，他是莫名其妙的念啊。他为什么念？就是人家念我就念啊。所以我从前在狮头山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老人呐、他跟随大众每天晚上做晚课，做了晚上还要念一支香佛啊，天天都是如此啊，不曾改变过啊，天天都是如此。 他念了久了，他心里有点厌烦了。晚上呢，那一支香念佛念好了出来，他就说了啊，自己冷冷的念了，没有人呐。他一边托海清啊，一边就在一句阿弥陀佛都娘妈出手了呀，不会问啊。这你讲我去顾阿弥陀佛两个都套生啊，阿弥瓦矿买了呀，这个很大的笑话。他就是迷失自己呀、啊，他修的行，他用意在哪里？他莫名其妙。阿弥陀佛也套生吗？你看看你们的阿弥陀佛有没有套生啊？查查看，哪一套生还去变变心了哦？变起来。那么实际上他就是不懂啊，为什么要念佛？他莫名其妙嘛，他不懂。那个时候我还是刚出家的小孩子，不懂什么了。我在刚好功课一做完，就跑到大殿外头来，因为天气热嘛，凉快一下。我就听到这个老人呢、啊，他就在冷冷的念呢、啊，一句阿弥陀佛念到超生啊，啊别往快了，这个话别人没听到，这是我听到。但是我那个时候听到，我也莫名其妙，难道阿弥陀佛也超生吗？我看我的阿弥陀佛也没超生啊，这就是迷其自省啊。迷其自省最浅的例子啊，那他自己为什么要？